下面这一段的描绘很特别，就是他也不晓得要回去还是要站着，没有主意，那就听到里面一阵笑语喧哗。那仔细听，是宝玉宝钗两个人正在那边谈笑。好，这个时候他更难过了，就觉得别人玩得这么好，然后自己是一个孤独被冷落的角色。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整个是一个大误会，可是黛玉会认同这个误会，因为黛玉本身性格里面就有孤独感啊，他自己一直有一个觉得他被这个世界遗弃的那个孤独的那个感觉，所以听到里面热闹喧哗，他就觉得好像被排挤在外面。那林黛玉心中一发动了气，左思右想，忽然想起早起的事来，那毕竟是宝玉恼我告他的缘故啊。他想说早上因为宝玉跟他讲了黄色小说里的话，所以他生气了，哭了，说要去告这个宝玉的爸爸妈妈，所以宝玉以为他真的告了，他想说一定是这个原因，所以宝玉不理他了，不让他进去，叫丫头不要让他进去了，所以他自己在联想啊，自己在那边胡思乱想了，那我何尝告去了啊？所以我根本没有去告你啊，你也不打听打听，就恼我到这个田地，那你今天不叫我进来，难道明天也不见面了吗？就越想越伤感起来啊，也不顾苍苔露冷啊，就是夜晚那个苔痕，然后已经有一点露水下来，已经寒冷，花径风寒，独立墙角边花荫之下，悲悲戚戚呜咽起来。好，有没有注意到黛玉所有的描写都跟大自然有关？所以其实我们永远不知道黛玉长什么样子，身上穿什么衣服，可是她所有她的情绪是一个自然的情绪，忽然觉得秋风就起来了，明明是在春天，忽然觉得黛玉身边永远被秋笼罩着，好像是一个悲凉的这种感觉。好，也不顾苍苔露冷，花径风寒，独立墙角边花荫之下，悲悲戚戚呜咽起来。好，原来这林黛玉秉绝代姿容，具稀世俊貌，没有想到这一哭，附近的柳枝花朵上的宿鸟栖鸦，一闻此声，俱特愣愣飞起远避，不忍再听。好，这里当然听起来有点像神话，可是意思都是说，因为黛玉通灵，她是一个仙啊，她是一个临河岸边的祥竹草，所以她的哭泣，她的悲哀，会让周边所有的花草鸟都会被影响到。好，这些鸟不忍心听到这么悲哀的哭声，鸟都飞走了，所以整个的周边就变成一个凄凉的感觉。好，所以《红楼梦》里面注意一下，所有的女性只有黛玉有这样的条件，就她一哭的时候，周边环境全部变了，可是其他人都不会，所以其他人是人间的人，而黛玉是仙啊，就她身上带着一种很特殊的自然上的一种通灵，一种灵性的东西。哦，附近的柳枝花朵上的宿鸟栖鸦，就是已经睡觉的鸟，已经在这种停在那边休息的鸦都飞走了啊！不忍再听，真是花魂点点无情绪，鸟梦痴痴何处惊啊！就是花鸟都被林黛玉的这个情绪所惊扰，所以当时有一首诗啊留下来说：“平儿才貌是应惜，独抱幽芳出岫归，呜咽一声犹未了，落花满地鸟惊飞。”那么注意一下，这个是黛玉葬花的序曲，已经在铺叙出黛玉对于自然的一种哀悼。就在这个春天，她会哭，然后她会看到花都在开放，而百花凋零的时候的那种凄凉的美感。所以到下面我们接着以后就会看到黛玉葬花最美的景象出来，就是花谢花飞，飞满天，然后她就开始去葬花了。而黛玉在春天的葬花其实是一个埋葬自己的象征啊，就是浓今葬花人笑痴，他年葬侬知是谁，就是我今天葬花别人都笑我太傻了，可是以后谁会来埋葬我，埋葬我的会是谁啊？浓今葬花人笑痴，他年葬侬知是谁。所以黛玉一直把她的生命跟自然的凋零放在一起，里面也暗示着黛玉自己生命里面的某一种悲剧感啊，某一种凄凉跟美的这个悲剧感把它连接在一起。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在25回到26回啊，特别去感觉一下，就是这两回当中是一个强烈的对比，从马道婆的做法，王熙凤宝玉的发病， 到二十六回在养病以后的这个慵懒无所事事，刚好是一个对比啊。我们如果说生过一场大病，你会发现你出了医院，你在家里休养那段时间就是二十六回的心情，因为你暂时不要工作，也不需要去做什么事，你就会有点懒懒的啊，那种心情就有点像二十六回的心情。所以我想大家就可以感觉到二十五回的这个发病到养病，三十三天过了以后，宝玉那种慢慢恢复心情的那个感觉。然后到接下来就是非常美的画面，就是宝钗去春天抓蝴蝶，然后黛玉在葬花，然后整个春天的美就会在借着这两个女性被带出来。所以我们讲到下两回，也就是慢慢进到《红楼梦》大概最于核心的一些描绘，就是通常我们看到《红楼梦》改编成电影啊、戏剧啊或者连续剧里面，大概描绘的最多的都不离开黛玉葬花，就它变成一个最美的画面。而那个画面已经不只是在讲黛玉自己的个性，而是人对于大自然里面美的不能够长久存在的一个哀悼性啊，对于自然的那个美的哀悼。所以我想大家如果有空也可以先把葬花词看一看啊，就是了解一下那个《红楼梦》里面比较重点性的一些东西。好，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，我想我们下一次再继续后面两回跟大家做介绍，谢谢。